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按照《使徒行传》的次序来分享我们实际上关于教会论、关于归正的这样的主题。今天的这一个主题是叫做设立执事。执事这一个职分的产生，我们比较公认就是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啊，是在这个时间段显明了这样的职分。我们要说一说这里的背景。六章的第一节就提到是有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才促使有了这样的一种探讨和职分产生。这个事情是说有希腊话的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什么叫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啊？以前的圣经的版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见到过，有一个词叫做希利尼人，是不是？希利尼人以前呢，就直接有人把它翻译成就叫希腊人，实际上呢不是希腊人，希利尼人说的就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也许大家还是不太明白，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一些华人他在美国出生的，他叫所谓 ABC 是吧，就是他生来讲英语的，你可以明白吗？他是华人，他跟你我一样，但是呢他讲英语，他汉语要么就是不懂，要么就是一点点，他的母语比较是英语。所以这里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类似于是这种的情况啊。讲希伯来话的，这是在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这一群人，而讲希腊话的呢，就是那些比较在整个当时的这个欧洲在罗马帝国之下，在这个希腊化的世界里边可能在外边居多的这些人，他们是跟本土的这些人变成了有点像两个有差异的群体。所谓的这个希腊化哈，这里的话我说的是这个文化这个话哈，为什么欧洲会出现一个希腊化的运动，实际上就跟一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大帝是很有关系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吗？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有一位著名的老师就叫做亚里士多德是吧，他将整个希腊的这种文化借着他的军事成功，他征服了当时不但是欧洲，也包括了波斯，甚至打到了这个巴基斯坦是吧，打到印度河，33岁就几乎征服了世界。这个征战的过程，他也将整个希腊文化输出到了全世界。要不然你要想为什么新约的经文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就是那个世代的通行的语言，就像说今天的英文一样啊。所以这个希腊话包含着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大家都说希腊语了，比如说这种运动会，大家听过这种奥林匹克是不是，这种运动会啊，崇尚运动，这种也是标准的一个希腊文化的产物。实际上犹太人不怎么好运动的，你要明白，甚至在这个希腊化推行的过程当中，曾经跟本土的正统犹太人就是因为要不要搞运动会，要不要建运动场，都有过激烈的冲突和争论的啊。也包括说亚历山大大帝是头一个吧，大概是把自己的胡须刮光的，你知道古时的男人大胡子是他一个必然的一个标志，刮掉胡子是让人觉得很怪，甚至你是演戏的还是干什么，但是就是从亚历山大开始刮胡子，所以也许是今天的世界的男人都受希腊化影响了，现在男的都觉得应该刮了胡子比较尊重是吧，包括一些希腊的民主啊、哲学啦、艺术啦，甚至我们说的古典教育啊、奇异的教育，这都是希腊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种希腊的话的影响情况下，就有了大批的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这群人跟优先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就有了差异了。以母语作为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的这样的犹太人来看，他们多少也都通一点希腊文，但是跟就是以希腊语做母语的人来说还是有不同。就像今天你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如果说上过几天学，大膝盖也懂两句英文是吧，但是你可能不是以英文为母语，这么一种关系。但是为什么还存在着一个说在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说忽略了他们中的寡妇呢？大家必须明白，整个从旧约的律法规定的系统当中，大家想路德记在讲什么，是不是两个寡妇还可以去人家田里边拾穗子是吧，
这就是犹太律法一直非常关注于怎么照顾寡妇。寡妇在古时就是一群没有了丈夫就没有了财产，没有了收入的人，是最穷苦无依的一群人。所以整个社群，整个民族都有这个责任去照顾寡妇。而且有另一个传统，有另一个传统，可能犹太人这一点和中国人很像。中国人无论在外边，也许他在美国，在欧洲，在哪里他待了几十年，但是很多人会有一个到老了他就要叶落归根这种思想，是吧？很多人老了他就要回到国内来居住，回到耶路撒冷来居住。甚至于从他们的教义当中，犹太的拉比教导说，犹太人死后将来是不是有复活嘛？复活只能在以色列复活，他会这么讲。所以我当年我跟大家讲过，我去过以色列那边旅游的，以色列那个东门外边就是橄榄山嘛，是吧？橄榄山那边的墓地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贵，因为据说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从东门进来的，先看到弥赛亚的先复活，因此东边比西边的墓贵啊。那如果你这个人没有死在耶路撒冷，你死在外国了怎么办？你要从地底下一路滚回耶路撒冷，而这个过程肯定很辛苦，很不好受。就是他们奇怪的一些教义，不管为什么，总之大量的寡妇老人就回到耶路撒冷居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寡妇特别的多啊，需要被照顾，又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而这些寡妇呢，可能在海外生活久了只讲希腊话，而现在耶路撒冷教会你发现十二使徒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人是有希腊名字的，是吧？大多数人就是本土的，是本地的，他们对于这些事情就不是那么的了解，因此就产生了这么一点点的，可能也不算矛盾了，算一点小冲突，是吧？出现了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使徒们召开了一次临时的会友大会，是吧？十二使徒把众门徒叫来开了个会，阐明了一些事情，说我们如果不讲道，不传道，不祈祷，反而去管理饭食，每天发盒饭给你去蒯粥，给你去分咸菜，这可能是不合宜的。这不是说做饭按时分饭，按时分灵粮和分物质的粮有什么本质的圣俗两分的区别高下之分，而是说毕竟是有分工，有优先级，对吧？我们说使徒是一种什么职分，使徒必须要说哈，今天没有了，对吗？今天要谁讲我其实今天我就是个使徒，你直接都可以认为他是异端了，对不对？使徒这个职分是不存在的，在今天只有那个时候有。使徒这个职分在今天其实就约等于是我们说教会的牧师加长老加执事共同在实行使徒的职分。你发现这十二使徒在起初真的是什么都管的，对吧？什么都管，讲道他要管，给人家施洗他要管啊，去设立各种的门徒他要管，去差派人传福音他要管，甚至于说寡妇吃不上饭也得找他们管，什么都管。到了今天教会会比较讲究分工，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分工是清楚存在的。列举几处经文就能看到，比如腓立比书一章一节里边，保罗在每一卷书的头一两节都是在问安嘛。你看他这个问安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专门问候着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你发现这里他把监督和执事就分开来说是两种职分了，是吧？监督就是说长老的另一个表述啊，在新约圣经里边监督就是长老啊，监督就是长老。包括在罗马书当中他也提到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比如他提到了这么几种恩赐，我们特别点出有说预言的，说预言的我们说就叫先知，是吧？先知这样的职分在今天主要由讲道人来继承哈，讲道这就是一种说预言的恩赐。然后呢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你发现执事也是一个恩赐和职分。后面说做教导的，这可以是讲道人也可以是教师，是吧？再往后边 劝化的、施舍的、还有治理的，就当殷勤。这我们经常说长老，特别指的就是治理长老，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新约教会的时期，各种的圣职分工已经比较清楚了，而起初都是由使徒来分担的，可是使徒的这些责任慢慢慢慢的就分给了其他的人。所以我们说，牧师主要继承了使徒的祈祷传道这样的职分和工作，而长老呢，主要就是继承了使徒的管理职分，召集会议啦、议事啦、决定啦，是吧？而执事呢，主要就继承了使徒的执行工作。具体到今天哈，我们今可能会在时空当中反复的有一些跳，在今天的教会，新教的教会当中，执事分工是很清楚的，一个叫做管财务，一个叫做管词汇啊。在古时那个分化还不是那么的清晰，比如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人叫司提反，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大有能力，可不光是管管钱而已，可不光是给去分粮食而已，是吧？他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执事的分工很清楚，他继承了使徒们的执行工作。其实说开了去，大家如果还是不太明白说牧师、长老和执事到底干什么啊，我就跟你讲，其实外邦人都跟长老会、跟基督教学了很多东西。比如在一个城市当中，今天的一个城市当中，你大致上你就知道他跟我们学了什么。所谓书记其实就是牧师，你想对不对？比如一个市长其实就是长老，而所谓执事就是各部门的负责人。你这样讲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对不对？长老的职分、执事的职分、牧师的职分，牧师叫做教导长老，对吧？长老我们说叫治理长老，教导长老的职分是包含治理长老的，而治理长老的职分又包含执事的职分的。这样一讲，大家可或许作为一个比方来说，你能很清楚啊。这是圣经设立的，你要搞清楚先后顺序，不是我们抄外邦人的，是吧？是外邦人学了教会的做法，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这个执事是怎么产生的呢？你发现使徒们按照上帝给的启示开的大会，说弟兄们，要从你们中间选择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这里特别提到，他就是那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也应该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执事会的主席，是吧？带领的这个人，还有其他六位执事，其中这个叫腓力的这个执事，后来还到凯撒利亚那些地方去传道。那个不是使徒里那个叫腓力的，那个咱们中文翻译成力量的那个力，是吧？这是这个胜利的这个力，这不是一个人啊，很多人会把它搞混。那个后来传道的就是这位执事腓力，他并不是使徒腓力。好，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祷告了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你发现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哈，使徒们召开大会，说要选出人作为执事，虽然这里执事这个词还没出现，但这个事儿就叫执事的事儿。显明的这一件事情，从这七个名字当中你就能看出很多的味道来。刚才我已经说了，十二使徒当中只有两个人是有希腊名字的，剩下十个都没有。可是现在选择的这七个人，这都是希腊的名字啊，这七个人都是希腊名。我们不是说他没有犹太人的名字，但是他都有希腊人的名字，这件事就不同寻常。实际上当时就住海外的犹太人当中，也只有不到40%的人给自己会起一个希腊名字。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假如说一个谁有英文名，不是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对吗？你是托尼老师，你是什么什么，对吧？你有一个英文名，而且叫的更顺口，人家叫英文名叫你更多，就大概在暗示你有一种好像什么海外的经历一样，对不对？这里边的七个人可都有希腊名，这就是说明使徒们的意思是从你们中间，你们这些希利尼人产生了一个问题，说哎，对你们的寡妇照顾不周。好， 那现在就是以西利尼人治理西利尼人，自治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当中要来推选代表，你注意这个提名可不是使徒提的，是大众喜悦。这话大众是谁？就是这些西利尼人，对吧？众弟兄他们拣选了这七个人，也就是用今天话说，就是他们提名的执事人选，然后是使徒给案例的，对吧？使徒给任命的，是这么一个产生的过程。这七个人就有代表性，他代表着这些西利尼人能够反映会众的诉求，能够来为他们负责，因为是被人家选出来的。你就像一个议员一样，你像一个人大代表一样，按照这个法理的规定，你应该代表你的选民，对吧？所以这就是这七位执事的产生的过程啊。这里边又特别提到了几个资格，使徒界定了执事的资格。刚才已经说了，什么叫做你们中间？讲希腊话的人就是要由讲希腊话的人去治理。使徒们大概，保罗应该精通希腊语，这个毫无疑问，但是彼得恐怕就不一定能说流利的希腊语。他的那些新约书信一般来说是被认为是他的助手马可来把他的话整理出来写的，对吧？所以你要是假如啊，咱们的教会来了一群只会讲英文的华人，你就要来设立一个英文牧师来牧养他们，你懂这个意思吗？将来如果只会有一群人只会讲朝鲜语，那我不会讲，那你的教会怎么牧养这群人？你就要来在他们当中选举一些人来治理他们，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教会是这样来运行的，你们中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代表性的群体当中出现的代表。然后特别提到说要有好名声，要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下面说到斯提凡这个人提到一个词叫大有信心，我们认为这五个词就是对执事资格的界定，等一下我们还要详细展开。说完这件事之后，那么圣经说，于是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门徒增多，甚至很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这里的祭司当然说的就是犹太教的祭司。你要知道在旧约当中，犹太教的祭司是管什么的？其中有一部分的任务可能就跟这个词汇是相关的，是不是？也有一些照顾寡妇啦，这些分派粮食分配鸡肉的这种功能。你会发现他们在这种僵化的体制当中发现，哇，原来这个讲希腊话的很多的寡妇，我们作为传统的犹太会堂立位人祭司都没有照顾到，反倒是这个基督教照顾得很好啊。他们这个执事的这个身份产生之后，能够照顾到这一群最被忽略的人，语言又不通，是吧？就考虑不到他们的诉求。这些祭司很可能是在这些具体的事上被震撼到，再加上神的道也被传讲出来兴旺起来，于是连这种高层的人士、宗教人士、祭司都能够来信从了福音，归信了这道。你就看到这教会的体制建立起来之后，这圣职产生之后，那一切事情按照上帝所定的秩序按部就班展开之后，这本身就是见证，这本身就在见证上帝的慈爱、公义、怜悯、真道啊。然后我们会详细来探讨一下执事。咱们和合本用的中文的执事这个词是其实古书当中就有，是从中国的古代典籍当中摘出来的。执事来说是有两个含义，一个就叫做执掌事务的人，还有一种是叫做公使欢差遣的人。有的时候呢讲他是有一种像领导者一样，他是执掌事务的人，有的时候讲他是执行者啊，公使欢差遣的人。而在新约当中也多次出现过中文翻译成执事的这个词，先开宗明义，大家非常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仆人，就是服侍人员。不过我要特别说，仆人和奴仆是一个意思吗？ 新约当中用奴仆是另一个词哈，虽然它有交集，对不对？但奴仆就意味着在暗示你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对不对？主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想做就去做，不想做也得去做，是吧？这叫奴仆。但是仆人，比如说在路加福音提到说，吃饭的时候旁边有伺候的、端酒的、上菜的人，这种服侍人员，这种叫仆人。仆人就不见得是奴隶，他是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的，甚至是你要付给薪水的人，是吧？他是领薪酬的，或者说他愿意在这儿服侍你，别管他为了钱还是为了什么，他至少是自愿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被强制的。所以新约特别用的是这个词，我们常常翻译成执事。你可以对译的一个词就是仆人，就是仆人，或者叫服侍人员、服务人员，或者说今天你参加一些集会，大家有事了找什么？找那个带工牌的那个工作人员，是吧？找那个专门穿制服的那位，对不对？啊，工作人员、服侍人员，这就叫执事的意思。这就是他的字面意思，也是他实际的意思。比如说保罗讲，亚波罗算什么？我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就是说我们无非是神的仆人。这并不是说保罗自己是个被安立的执事，我们都知道他是使徒，他不是执事，按照圣职说。但是要广义的，既然他叫仆人，那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执事，是吧？啊，大家去区分这个字义就好啊。执事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执行者，是仆人啊，是仆人。新约当中还有很多经文这样讲，比如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你发现管家这个词也是可以来表描述服侍人员、执事或者仆人的，对吧？管家，这也是我们常讲的。主人把钱交给你，你去分发，你去收集，你去管理，首先这钱是你的吗？不是吧，你是经管者，你是执行者，主人可以完全的相信你，就像波提法对约瑟那样，是不是？家里的一切事物都交给你了，他就除了自己嘴中吃的饭，剩下的一概不知，是吧？可以如此的信任你。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执事或者说这位管家就掌有那生杀予夺的大权，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从法理上来说，他只是主人权柄的执行者，对不对？啊，大家弄清楚这个就好。所以保罗说，人当为我们为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还有其他地方提到，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以弗所书三章七节，保罗说，我又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啊。因此执事这个词的广义就是仆人，就是管家啊，就是仆人和管家。执事的起源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它的功用或者说设立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两样哈，主要就是管理财务和怜悯贫穷。怜悯穷人这件事在今天我们一般称为叫做词汇事工，是不是？所以就是管财务、管词汇，这就是执事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职能。但是执事它的设立本身也会有一个效果，会有一个目的，会让真道兴旺，让门徒加增。同样两个教会，这个教会完全忽略穷人，你穿的衣衫褴褛一点都会被拦在外边，不准进来。另一个是敞开，让所有人都来，让所有人都至少中午能吃上一顿饭。家里有困难的，教会的执事会调查情况，帮助去解决，能够来给你一定的帮助。也许很多人起初就冲着这个原因来的，但是渐渐的也被真道得着，是吧？所以这个都是上帝所许可的方式。因此当执事设立，真的有人关注词汇的时候，当教会的财务井井有条的时候，这本身是强有力的见证和吸引力的。这是真道的一部分，你要明白啊。真道是在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当中彰显神的秩序的。所以这是设立他们的目的。我们说管理财务或者是怜悯穷人，这个就是说一种不同于牧师和长老的职分。因为上帝从古到今的旨意就主要是从穷人中招聚他的教会， 并且他也说，在教会当中，那地的穷人永不断绝，你不可向那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教会一定是永远有穷人的，是吧？有贫苦的人的，有穷人的存在在教会，就是给教会当中比较富足的人提供了一个你能够来去甘心行善，不求回报，慷慨施舍的机会，是吧？穷人富人在世相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有穷人的功课，也有富人的功课，也使穷人要承认主对他们有护理，存感恩之心。因为一个教会，如果你不设立执事，非常容易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一些特别贫穷的会员会有，那些富足的成员根本就不认识他，就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以至于他们受到忽视，就像这些讲希腊话的寡妇被忽视一样，是吧？有时候自己又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方便说，或者不能总说，那么教会得有人专门关注这群人。所以如果有人因着物质的短缺而离开，甚至于说陷入到了穷困甚至丧亡当中，甚至要乞讨为生，这本身是教会的耻辱啊，是教会的耻辱。就像以前说有一个法官去判案的时候，国外嘛，就是有一个穷人偷了面包，按照法庭的规定，偷面包这件事肯定是要来判刑的，对吧？法官先是判刑拘禁3个月之类的哈，然后接着就说，一个人居然能够沦落到要偷面包来让自己活下去，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建议我们所有人要自罚自己几千块，拿出来来改善这件事情。我也记得当年有一个是咱们国内南京哪里，一个妈妈带着那个孩子是白血病，去在那边治病求学，然后就可能好东西都给孩子吃了，过于饥饿，这个妈妈在超市里边偷了一个鸡腿吃，这是偷东西，这是错的。但是当大家知道这件事后，所有的人一致觉得，你能让这样的妈妈必须偷一个鸡腿吃，5块钱的鸡腿，这是社会的耻辱，对不对？所以说教会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教会中居然有人穷到吃不上饭，我们排除那种特别的游手好闲懒惰成性的那种情况哈，如果是不是因为重大的罪的缘故，他居然穷到这个地步，教会没有人关注他，他吃不上饭，这就是教会的耻辱，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上帝要在教会中设立执事职分，管理财务和怜悯贫穷。然后执事和长老或者牧师又有什么区别呢？首先我们要说哈，牧师的职分和资格要求涵盖了长老的，长老的职分和资格要求涵盖了执事的，也就是对执事的一切要求都适用于长老，对长老的一切要求适用于牧师，对牧师要求最高，就这个意思，是吧？但是还是有一些个不同。你会发现圣经，尤其是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提当中，关于教会治理的三提的书信当中，谈到了很多长老、执事、牧师的要求。你发现哈，他对长老特别要求，简单的说就是要善于治理，提到了要接待远人，要能够来，不是出入教，不是出入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众人当中被大家认识，有一定的威望，是吧？善于接待远人，就是这些处理外交的事情啊，跟对外联络的事情，以及能够殷勤善于治理，这是对治理长老的特别要求。而对牧师的特别要求呢，他要懂治理，但是他更重要的是他一定要善于教导，对真道、对福音、对圣经理解的透彻，传讲的明白，有权柄，是吧？有能力将神的话语表达出来，说清楚，让人家可以信服，这是对牧师的特别要求。而对执事的特别要求呢，我们可以回到刚才所说的，使徒们设立的时候给了这5个方面，首先是你们中间的，第二有好名声，第三大有信心，第四圣灵充满，第5可以叫智慧充足。这个比较宽泛， 然而保罗后来对于执事的资格有非常详细和具体的论述，实际上就在呼应这五点。我们可以分别来看为什么是呼应了这五点。比如保罗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什么叫也是如此？就是上边讲的是做长老的要有什么，下边说的是那些执事也要适用，就是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道密，要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做执事。女执事，等一下我们说女执事是什么，女执事也是如此，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忠心。又回来说执事，男执事，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善做执事的得到美好的地步，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们分开来说，这分别是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刚才说了哈，你们中间我们已经解释过是什么意思，你要有代表性，你不能找一个不懂希腊话的人去治理一群只讲希腊话的会众吧，是不是？他必须有代表性。第二个叫好名声，好名声是什么意思？好名声保罗给你的详细解释就是有两个，一个叫做不贪不义之财。不贪不义之财什么意思？我们说执事管什么的？管财务的，是吧？管财务的，并且要照顾穷人，照顾穷人常常涉及到是不是分发财务，因此如果他有贪婪的这个毛病，这就麻烦了。比如说耶稣的十二使徒当中，谁其实有点像是做管财务的这个人？犹大，管钱囊的。包括当耶稣说哎呦，给这些穷人分发一些钱赈济的时候，一般看起来是犹大去执行，是吧？但是这个人居然是贪婪的，你发现这个试探可就大了。我记得以前这个98年的那当时的总理朱总理给一个会计学院去题词的时候，会计啊，会计学院，大家都是将来做会计的，题词四个字叫做，对你们的劝勉叫做不做假账，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说具体点好。做执事的要求，执事可不只是个会计和出纳，对吗？执事要管钱，管钱的人最怕他贪婪，贪不义之财。所以这里边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好名声就包括了不贪不义之财。因为一个执事他必须，这就是为什么要跟长老和牧师一起来同工的意思。不是说教会的财务完全是由执事来管理制定的，实际上一切的大政方针都是牧师和长老会决定的，执事在这个意义上是这些钱财的分发者和执行者，是执行者，对吧？是传递这个决定的人。但是因为他是穷人们有需要的人直接接触的那个人，因此常常他有最大的机会在金钱的问题上动手脚，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么多的要求。一个执事，你以为发钱这件事儿，做慈善也好，是慈惠也好，那么容易的吗？这个对人的智慧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谁的需要真正的是紧迫的，谁家的需要是真正是最大的，谁是其实是因为懒，谁是我们之前给他的这个金钱他都浪费掉了，他没有去好好用。对待那些真的懒惰的人，你要鼓励他殷勤工作的，对于那些喜欢浪费的人，你要鼓励他节俭的，是不是？不是大家接个笼你就要跟着接的，什么都要跟着买的，对吧？你不是一天一周一定要七顿都要吃有机的什么牛羊肉的，是吧？真是有时候教导很具体。而对待孤儿、老年人、病人、母亲、单身的母亲，这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方法。如果是有残疾的、没有工作能力的，你也应该去教导他们。哎，还有一些人可能是 错误的理解了不食嗟来之食。有刚有骨气，我们一家人宁可饿死也不接受别人的一分一毫的帮助。我要告诉你，这也叫罪，这也是一种罪。我就靠自己，我不依靠上帝，更不会依靠人，我就靠自己，这也是罪，也得教导他。那么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爱别人，给别人奉献，是一种能力恩赐，能够接受帮助，能够被爱，这种能力也是上帝给人的恩赐和能力。要拒绝，这也是一种罪。所以也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他宁愿饿死，宁愿就这么的躲藏起来，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你自己可以从执事那里去申请，去得到一些救济啊。所以总之，做执事这个事儿很难，你要确定了正确的时间，是吧，方式、时机和不同的教导重点。第二个要求，不一口两舌。一口两舌字面意思就是说两套话，我觉得要是中文接地气一点翻译，就是两面三刀。执事因着他的工作的便利，他掌握大量的甚至几乎所有会有家庭的经济情况，是不是？而且怎么会穷的呀，怎么会有病的呀，也就会知道人家很多隐私，是不是？所以说哈，如果他知道人家大量的隐私和一些比较敏感的经济情况，他还喜欢到处说，这就不能做执事了，因为这个嘴不严呐，是吧，这个嘴不严。而且这个一口两舌的重点是不能口是心非，或者叫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跟穷人当面说的话，哎呀你要什么什么啊，挺好的呀，其实你都挺敬钱，挺好的，背后这个人明明就是懒的，自己啥活不干。不要这样，你如果就是真的是认为他是因为懒惰造成的，你要严肃的温和的告诫他，弟兄啊，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啊，不能每天在家躺平啊，是吧，你这个疾病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问题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工作，还是要来起来依靠主，这是做执事该做的事情，对吗？你不要当面讲一套话，背后另一套话，这是这个意思。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哈，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特别需要说那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有时候一些常识和智慧人人都当知道，假如有一个谁他总爱在你的面前讲别人的一些闲话坏话，你可以大概率的确定他在别人面前也一样讲你的闲话和坏话，是吧？这样的人就是好一口两舌，所以要来谨慎这样的人。或者说一番话你若不能当着那个当事人的面讲，你也就永远不要在背后讲。比如你真的认为他是因为懒散不做工的，懒是他的罪，你当他的面就要这样讲，你不要只在背后讲，是吧？如果你背后讲了，你跟长老牧师说我认为谁谁谁就是因为懒，你当他面也这样说没问题的啊。总之是不要一口两舌，一口一舌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一套话，这一套话是诚实可信的，即便他有时候不那么好听，大家还会事后且还是谢谢你，因为你讲话忠诚可靠，不要表里不一或者故意欺骗啊。再接下来说，做执事的要有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就是所谓圣灵充满的意思。一个人真的是被圣灵充满，才能让他的心被洁净，才能让他对福音对于真道的奥秘清楚的知道。我们说司提反是不是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下一次我们会讲他如何为神做见证，是吧？司提反非常有这个恩赐。所谓清洁的良心，我们要说首先他得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简单的说就是这意思。 做执事的这一位，他不是说是一个会计，或者说是个出纳，或者说是个世界上的注册会计师，是个精算师，说我在企业的高管都是做财务主管的 CFO， 那不见得你在教会就能做执事。因为这个执事的首先的要求是清洁的良心，就是说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而为什么要有真道的奥秘他掌握？因为管钱管词汇绝不只是个技术活，它有大量的属灵层面在其中。所以加尔文就讲，做执事的这种人要怀着对神真挚的敬畏，从心底持守我们信仰的纯正教义。这些人在真道上受了正确教导，对于基督徒必须知道的事情不是无知的。这就是他对执事的描述。因为你去给人发钱也好，是分发一些个粮食啦，分发一些吃的，你要来去品，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同样都是讲希腊话的寡妇，这个是拿俄米类型的，还是说是路德类型的，还是说说不好听耶洗别类型的，是吧？你得分清楚情况。对于不同的人，美善的要称赞鼓励，灰心丧气的要给他勉励他，真的有罪的要严肃的要去责备他，是吧？要教导他。可是你自己对真道就不是很清晰的话，你怎么教导人？所以做执事工作真是对人的全方位才能的一种考验啊。然后呢，说这种人要先受试验，这就是我们说的是你们中间这四个字的意思。执事要先受试验，先受试验就是说它是个长期的过程。说这弟兄上个月来我们教会开始聚会的，这个月案例执事，这不合理，不可能的，是吧？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同样也不可做执事。凡是圣职人员，一定是在一个教会的长期过程当中，有大量的培训学习，甚至是有长老们带着，牧师们带着，和其他的执事们带着他，有很多的实习的工作的。你要先参与过很多的探访，你才知道谁家什么情况。一个人压根儿没有参与过探访，对这事也不感兴趣的人，他不可能做执事嘛，对吧？你都不了解人家。一个人参与过大量的词汇事工，知道怎么帮助人，给人尊严，给人盼望，给人真理，也给人实际帮助。帮助人这件事是要有恩赐的，不是你大大咧咧的拿着钱来，给钱拿去，来摆拍拍个照，是吧？打个卡，不是这个，那是外邦人的做法。主内是万万不可这样做的。包括你怎么策划这些词汇的事情，真正把钱给到有需要的人，这都要来学习。最后要通过大家的评估，一致认为这个可以，大家推举出这个人来，候选人七个，然后最后由使徒们，在今天来说就是由长老会，是吧？案例他设立执事，这么一种过程。然后特别提到，你们中间没有可责之处。这个没有可责之处，你要只看字面意思，你会误会的。没有可责之处意思是这个人没有任何人责备他。你要这么说，全世界人没有一个人配做执事了，没有一个人配服侍了。加尔文的注释，很多人的注释清楚无误的说，指的是说这个人没有那臭名昭著的过失。加尔文说，执事不应该有任何有损他权威的可耻行为的污点。当然啊，不存在没有任何过失的人，一个人也有不会损害他名誉的一般性过错是一回事，因为即便最优秀的人也会犯这样的过错。但是一个人如果是臭名昭著又丑闻缠身的，那就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使监督或执事不失去权威，保罗明确要求被选的人应该有良好可敬的名声，而且没有任何严重的过失。此外他不是在提醒提摩太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而已，也是在提醒所有渴望圣职的人，渴望做执事的人，认真省察自己的生活。就比如说这个弟兄，我想做执事，我对钱这个事很懂， 但是实际上他之前因为在单位被双规过，为什么双规？因为他贪污了公款好几千万，做了半年刚放出来，这样的人是不是就叫做重大的污点，是吧？臭名昭著，这当然不可以去做这种事儿，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为什么叫做你们中间？一个人在你中间的时间不够久，他很多事情你都没有机会和时间了解的，所以说要产生的这个人要被大家都认可，甚至我们都有一个所谓公示期，要案例谁为长老、执事、牧师，都是要这个候选人是谁提出来，要有一段时间让大家知道是他，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想法你都可以来讲，是吧？跟教会提啊，就是这么一种含义。所以教会试验一个人的过程有很长期的一个做法啊。下边开始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词，叫女执事。长老会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牧师长老是绝对不可能是姊妹的，是吧？那有人会想，那是不是执事可以啊？你看圣经有明确的吩咐，女执事。其实按照整个上下文和解经和教会的传统，我们都可以清楚的说，女执事指的是执事的妻子啊，女执事指的是执事的妻子，这个意思。这里边就提到哈，这个女执事或者说执事的妻子有这么几点对他们的要求。第一个叫做端庄啊，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哈。端庄是关于什么？还是关于好名声，还是要有好名声啊。端庄的意思就是说值得敬重，让人家敬重，既亲切也敬重。端庄不是让你端起架子来特别能装哈，端庄是值得敬重，但它不是有架子，是它的品格被人敬重啊。他应该是一个品格正直的人，他的言语、举止、行为、思想、态度是可敬的，是值得敬佩的，是庄重的。会众应该敬重在他们中间服侍的这些牧师、长老和执事的妻子。反过来说，如果牧师、长老、执事的妻子被人认为严重的违背了这里的教导，可能倒推过去，她的丈夫也会失去服侍的资格。这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说法啊。端庄第一个要求是值得敬重，第二个词叫有节制。有节制多用几个词来形容，说的是他是一个冷静的、审慎的、理性的、不情绪化的人啊。冷静的、审慎的、情绪不情绪化的，就是不上头的人，啥事好激动，吵吵把火，生气了，激动了，这人不能没有好见证。女执事的妻子这样都不可以，执事自然就不用说，更不可以，是吧？容易被人惹怒，这就不行。第三面说凡事忠心，刚才说了为什么？为什么？凡事忠心的意思就是还是不一口两舌吧，是吧？守口如瓶，忠实可靠，守口如瓶，忠实可靠。就像箴言31章提到的那才德的妇人，如果说丈夫把教会的一些事情对你讲了，对你讲就等于对全教会讲了，这就坏了，是吧？就是说这个嘴把门不严，尤其涉及别人隐私的事情、经济情况的事情，或者说给谁谁谁私下劝成了，结果后来所有人都知道，哎呦，这谁被劝成了？怎么知道的？都说的是私下，没有公开说名字，为什么你知道？如果有这种的品质，这就会成为一个一票否决啊。这里不是说 丈夫就不该跟他的妻子，牧师、长老、执事不该跟妻子分享这些事儿。夫妻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包括教会的事情。这里的重点说的是你不可以再对另外的别人讲了，啊，不可以再对别人去传播这件事儿。这是一种要求，哈，凡事忠心。而第四个呢，说不说谗言，不说谗言的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有些弟兄你要是打过游戏你都认得这个词，叫做 Diabolos， 有个游戏叫暗黑破坏神，就这个词啊。谗言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这个词，这个词在希腊的语当中有说用来称呼撒旦的啊。在新约中这个词在这儿叫做不说谗言啊，甚至你可以直译成不说鬼话。新约中有35次把这个 Diablo 就直接翻译成魔鬼，但涉及到人的时候三次说的就是说谗言。魔鬼为什么叫魔鬼？撒旦最主要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在上帝面前说圣徒的谗言？你想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昼夜控告圣徒，这是魔鬼的工作吧？对，这就是魔鬼的工作，他会无端的指责你犯的罪，或者说将你都被神赦免的罪不断的在控诉你，或者是将你的一些个过去不能够更改的一些历史的事实不断的让他钳制你的良心，让你在绝望当中像犹大一样死在地狱里，这是魔鬼的工作。所以我说中文虽然这是个游戏叫暗黑破坏神，好有道理，讲谗言的人就是教会里的暗黑破坏神，因为他在暗中，在黑暗中在破坏神的教会，是吧？所以如果执事的妻子喜欢说这个，这又是一票否决了，是吧？这又是出了大问题了。这种的事情给教会的伤害破坏是最大的，因为这就本身就是魔鬼的工作的直接体现啊。再往下说到这个执事，回来说男的了哈，说弟兄，这执事是善于管理的。善于管理的意思就是在保罗的说法中，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执事要管理自己，刚才说了，适用于女执事的就是执事妻子的，当然适用于执事。圣经讲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举城，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因此一个执事，我们说就类似于是有点喜怒不形于色的，不是容易被情绪激动的人啊，他能够管理自己的心，哪怕你去把这个教会的一些帮助给到这个穷苦人，他却对你反唇相讥，对你各种的讥刺毁谤，甚至是亵慢教会，你也不能立刻上头发怒啊，是吧？你还得是耐心下来，平静的跟他沟通，把神的道传讲给他，看出他的困苦软弱，极力的去挽回他。所以一个人首先要能够管理自己的心，第二说管理他的家庭，管理他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个执事一定要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家里边连家庭敬拜都不带，你都不可能做服事吧，是吧？而且跟你的妻子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比如说你连你的妻子都不能够来去带领好，他怎么可能带领教会更多的人呢？是不是？一个妻子在他的家里不是一种顺服敬虔的样式，这个丈夫本身就连带着是不可能再服侍了，就这个意思。同样他的儿女也是这样哈。所以加尔文讲，执事应该成为纯洁可佩服的家庭生活的榜样，并应该让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都持守圣洁的纪律。最后提到说执事有什么祝福呢？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了美好的定度，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有人讲这个美好的地步呢，就是在说他会特别的被人称赞敬重，因为他接触穷人最多，甚至执事应该是一个教会接触人最多的一个人，连牧师都有些人可能不认识，但执事应该是每个人他都认识，是吧？所以他有最大的机会让更多人了解他认识他。美好的地步指的就是他得到了更大的称赞尊重，上帝的喜悦。也有人会解释说他会承担更大的服事，他从做执事也许将来显明他的恩赐，他去做长老做牧师，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而且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个人觉得是不是保罗写到这儿的时候就想起了斯提凡，保罗的得救见证是从斯提凡说起的，是不是？当时他是那个在这些攻击斯提凡的群众旁边看守衣服的名为扫罗的少年人，他也喜悦斯提凡被害，但是多年之后他回想那一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记得起执事斯提凡是何等的在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的，那样的一个灵也大大的感动了这位后来悔改的保罗，他也一样在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是吧？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说到这件事的是整体的意思。所以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真正归正的一个体制健全的教会，若神许可，应当有他所设立的执事，这是个很好的祝福。而做执事我们可以总结五大要点哈，使徒们设立的，他在你们中间有好名声，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然后我们又提到四个必须，无论是执事还是执事的妻子，四个必须叫做端庄，叫做清洁，清洁的良心哈，守道，真道的奥秘，受试验，是在你们中间的，经过了检验的，有很长时间的聚集的，四个必须，还有三样不可，谗言、贪杯和贪财是绝对特别要被禁止的，做执事的人不可有这样的一种品质。还有两种祝福，他们会得着那美好的地步，他们被神赐给大有胆量。最后我们说执事有一条底线，他得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五四三二一，是吧？就是你知道一下执事是做什么用的。所以有一些的牧者，一些教会专门写一些小册子让你去来去醒察，我是不是可以服侍，甚至可以以执事这样的圣职来服侍。你就可以问自己，做弟兄的，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是个基督徒的丈夫吗？你是一个好的父亲吗？你是一间教会的委身会友吗？你是个好员工吗？你是个好邻居吗？你是否彰显了被圣灵充满的敬虔？是否别人会用端庄来称呼你，用值得敬重来称呼你和形容你？你是否知道成圣的一般常识？你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用在每日的问题解决、工作、人际关系当中。你答应别人的事儿是否信守诺言？你能否对别人的私事保密？你妻子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你在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是否有不够节制的地方？喝酒、花钱、看电视、玩电脑、刷手机、短视频，无论它是什么，你是否被人认为不节制？以及你是不是贪财？你愿不愿意用你自己属世的钱财来荣耀上帝，慷慨地服侍别人？你在上帝面前是否有清洁的心？当你给你一个任务的时候，你是否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完成？长老会给你的任务，牧师交给你的一个任务，你是否尽心竭力去做完成？你是不是喜欢服侍别人？你是不是愿意承担那些其实自己可能不太想干的事情，但是他应该做，你也愿意去做？你的妻子是否有美好的基督里的见证？他是不是以端庄、慎言、温和、忠心而广为人知的人？ 你是否完全忠于你妻子，是一个妇人的丈夫？你是不是个好丈夫？你是不是好好管理了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家？你是否在家庭当中花费了必要的时间做必要的决定和行动？你能不能最后说拿出足够的时间来参与到教会的服事当中？大家都有家的，大家都有妻子有孩子的，不是只有你有。那教会的圣职人员能不能给别人更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服事教会，也是检验你是否在神面前忠心的重要标准之一，对吧？所以可以以这样的一些来去看待自己的心。最后我们要说，我们唯一的真执事是谁？希伯来书讲，我们所讲的是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大祭司坐在了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在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在那天上的会幕当中的唯一真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上帝的仆人管家，我们也理应效法我主耶稣基督做那忠心的执事。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将教会交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我们深信每一个人都是有着这执事的普遍呼召，即便没有被案例为称为执事的圣职，我们也当尽心竭力效法我主耶稣的样式来服事。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若有服事的心，我们也就要向教会向众人证明出这一点。我们的品格无可指责，我们的信心可以经过检验，我们真实的有好名声，也经过了众人的认可，我们被真道充满，我们智慧充足，大有信心。我们的妻子愿意可以说是忠心良善的服侍教会，服侍众人。主，我们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各式各样忠心良善的管家，兴起各式各样的话愿意顺服你的好仆人。主啊，愿你能够使用我们的教会真正的去怜悯贫穷，真正关注这慈惠的事情，真正关注到每一个有需要人的真实需要，不但是物质上的，更是那属灵上的。主啊，愿你这位真执事也一样的来去眷顾我们众人，也使我们的一切软弱亏缺都在你面前陈明。愿你使用你的教会，将你自己的祝福来临到你所拣选你所怜悯的人。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